大家好，我是大鱼。一位车主花了超过10000澳币买下了终身 FSD， 四年之后功能仍未到位，还因此损失了电动车补助。他决定直接告上法庭。这起澳洲最新的个案揭露了特斯拉大胆承诺和现实落差的真实冲突。对照加州 DMV 刚刚的判决，我们就来看看在创新的路上，法律和科技究竟谁在追赶谁。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第一部分， FSD 又成被告。最近网上有不少人在讨论特斯拉 FSD 的官司，特斯拉正在因为全自动驾驶这个承诺被拉上法庭。今天我们就来把澳洲这起最新的个案彻底拆开来看，看一看背后到底是什么情况，同时也对照一下美国加州的最新判决，让你一次看懂特斯拉这条创新路上的真实挑战。先说这起新官司，主角是一位名叫安迪杨的 Model 3车主。他在21年12月买车的时候，花了10100澳元买了终身版的 FSD 软体，结果四年过去了，功能还是有限，甚至很多承诺的功能根本就没到位。他直接把特斯拉告到了新南威尔士民事及行政审裁处，指控特斯拉存在误导或者欺骗行为，违反了澳洲的消费者法。他不只要退这10100澳币，还要特斯拉赔偿因为车价变高而多出的额外成本。原来当初加了 FSD 之后，车子总价超过了政府电动车补助的门槛，导致他拿不到新南威尔士电动车印花税退税，大约是3530澳币，而且还多缴了豪华车税。他说如果当初没有买 FSD， 这些钱本来都可以省下来，这确实让他有了一种花大钱却没有拿到对应价值的感觉。特斯拉当然不愿意这么打下去，他们提出要把这个案子暂停或者驳回，理由是安迪杨已经被涵盖在去年澳洲联邦法院的一起更大的集体诉讼里，但审裁处的成员直接否决了特斯拉的这个说法，认为个别车主有权走更快的审裁程序，而不用等联邦法院那边慢慢走。于是这个案子现在独立推进，很有可能会先有结果。那个更大的集体诉讼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25年在澳洲联邦法院由一家律师事务所发起，针对21年5月到25年2月之间购买或者租赁 Model 3和 Y 的车主，特别是装了特斯拉视觉系统的车款。诉讼指控特斯拉夸大了车辆的能力，包括驾驶辅助性能以及宣传的续航里程，特别是自驾硬体的准备度，里面还包含了幽灵刹车等常见的抱怨。这个诉讼已经有上万车主加入，规模确实不小。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是不是特斯拉在全球都碰到了类似的麻烦呢？答案是没错。转头看美国，加州车辆管理局简称 DMV 在2025年12月就判特斯拉违反了州法，因为用 autopilot 和全自动驾驶这些词在行销上属于误导消费者。 DMV 甚至一度威胁要停止特斯拉在加州的制造和经销执照30天，最后特斯拉为了避免受罚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把新车销售里的 autopilot 字眼全都拿掉，第二是在 FSD 的说明里加入清楚的免责声明，强调驾驶人必须全程监督。不过特斯拉并没有就此认输，他们在26年2月正式对 DMV 提起诉讼，要推翻对于虚假广告的认定。这些官司听起来都很刺耳，但这其实正是特斯拉一路走来最真实的写照。马斯克一贯喜欢给出大胆的未来承诺，结果就是法律和监管总是在后面追赶，让他为自己的承诺负责。说好听一点这叫前瞻性，但这就是追求快速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就在澳洲这些官司闹得正凶的时候， FSD 监督版已经在当地逐步推出，本地媒体和车主的反馈其实都不差，很多人都说终于看到希望了。更重要的是，特斯拉决定从26年3月31号起在澳洲停止直接销售终身 FSD， 改成订阅制，这等于把选择权交回给了车主，也避免未来再有类似买了却用不到的争议。短期来看，这些官司可能会让一些车主拿到补偿，但是长期来看，科技会继续迭代，监管也会慢慢跟上。不过加州的判决也提醒了我们，行销语言不能太超前，这些都是事实。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看穿一味的吹捧，也要躲开酸民的极端看法，我们才能看清本质。特斯拉走的路从来也不是平坦的，但这也正是他们能够保持领先的原因之一。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的最新消息，如果你选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 SpaceX 这周就要 IPO 了吗？最近我又刷到很多人在讨论 SpaceX 要 IPO 的消息，有人认为这是马斯克又一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重要时刻，也有人在那里酸，说这是又要割韭菜。好消息是，这次 SpaceX 准备提交 IPO 文件可能就在这一周或者下周。根据相关报道，顾问团队预估这次 IPO 可以募资超过750亿美金，这将直接超越去年全美所有 IPO 募资总和，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正要改变游戏规则的级别。你想想看，之前的市场估计还在500亿美金左右，现在直接拉高到750亿美金以上，这背后的信心来自哪里呢？就 就是 SpaceX 最近完成了对 XAI 的并购，交易价值高达2500亿美金。并购之后，公司的估值从原本的 1.25 万亿美金一举跳到可能高达 1.75 万亿美金。这个数字一出来，立刻就会让 SpaceX 跻身全球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之列。虽然 IPO 文件很可能会揭露并购 XAI 带来的亏损，但是投资人需求却依然强劲到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SpaceX 在发射服务跟 Starlink 卫星通讯这两大领域已经是无人可敌的霸主，也就是大家不是在买一间公司，而是在买马斯克把人类送上火星，把全球网络覆盖到每一个角落的未来。更狠的是，这次 IPO 的结构也完全不走传统老路。有分析认为，散户有可能会拿到更多股份。平常 IPO 里，散户大概只能分到 10%， 这一次有可能会超过 20%。 这对于想真正参与马斯克生态的投资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利多。投资市场当中的好东西往往会被机构先吃光，这次马斯克亲自把门打开，让更多人也能分一杯羹。还有更刺激的，他们正在研究跳过标准的6个月锁定期，改用客制化的安排，避免内部人士一股脑抛售造成的卖压。意思就是市场不会一上市就看到大卖压，股价稳定度将会高很多。不过这些报道 SpaceX 自己并没有证实，路透也说他们无法独立验证这份报道。但是从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来看，再加上2月底就传出3月备案、6月上市的风声，现在似乎一切都可以对得上。我自己之前也像很多人一样，以为 SpaceX 永远不会上市，觉得马斯克就是想独占这块天堂。但是现在看来，他这一步走得很果断，用 IPO 募来的巨额资金继续推动星舰的疯狂发射频率，继续把 XAI 的 AI 能力注入到太空领域。这不只是公司上市，这是马斯克把特斯拉、 SpaceX 和 XAI 全部串成一条完整生态链的关键一步。这次 IPO 如果顺利在26年6月上市，将会成为这一代科技投资人最难忘的一刻。当然风险永远存在，监管审查、整合亏损、市场波动都有可能让这个过程比想象当中要波折很多。总结来说，这一次 SpaceX 的 IPO 从募资规模到估值和散户比例以及锁定期的安排，每一项都在打破传统。这就是马斯克的本质，他不只是卖火箭，而是在卖人类多行星文明的门票。那么你准备买这张门票吗？第三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在家里给特斯拉充电本来就比外面省，结果现在居然还能白赚回来。加拿大平台 WhatsApp 是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奖励平台，它刚满一个多月就冲破了200万的充电点大关，最近还直接放了大招，要抽一台特斯拉通用壁挂充电器。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 WhatsApp 从推出家用充电计划以来，才短短的一个多月，加拿大全国的用户，尤其是特斯拉的车主，已经累积超过了200万个充电点。这些点数不是凭空冒出来，而是真真实实的把家里的充电器连上了平台，每天正常充电就可以自动积累。特斯拉的车主特别积极，他们把家里的壁挂充电器直接连接进去，追踪用电，累计积分，简直把日常充电变成了一条长期的奖励线。为了庆祝达成这个里程碑， WhatsApp 立刻推出抽奖活动，要送一台特斯拉的壁挂充电器。这台充电器不止特斯拉的车可以用，现在也支持其他品牌的电动车，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家用充电解决方案，不需要买新的硬体，不需要找电工，现有的特斯拉壁挂充电器可以直接用。根据平台的规则，你每充一度电就可以拿到3个积分点，100点等于1美元，点数可以兑换现金。虽然目前这个活动只限加拿大居民，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从中看到趋势。特斯拉一直在推家用充电生态，壁挂充电器就是为了让更多电动车主都用得爽。现在加拿大先走一步，把在家充变成了边充边赚的模式，未来其他市场可能很快就会跟上。你期待你所在的地区出现这样充电还能赚钱的服务吗？评论区里聊聊吧。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让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是，如今在美国，至少在美国，真正从内心深处用身体感受过战争恐怖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在西方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战争的可怕呢？马斯克的祖父参加过二战，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他的祖父会说，你们绝对绝对不要再经历那种事儿。马斯克想表达一个重要的观点，真正经历过战争恐怖的人通常最反对轻率的走向战争，而那些最爱谈论战争、最爱喊打喊杀的人，往往是从未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他们缺少那种发自肺腑的恐惧和理解。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